吾有啊，吾有礼染啊，义，吾有礼染义。那么吾有恶，三成相违啊，不，这个吾有就留给一切种好了，那一切种就没有了我之衡水主了啊，我还是把吾有留给前面那个第二个祭颂，就没有了在一切种的时候有我之衡香水主了，对不对？就成了过失了。神无想天，因为没有了六世，而六世如果你主张他依住了我们的不共五名俱生我执的话，那么神无想天的人没有前六世，那不就变成了没有在一切种有我执恒随住的问题了吗？好，到这里为止。好，第三个偈颂，离染意无有恶，另外三个也成相违。所以八版上呢特别把不安立染无意之后有两个过失，第一个是无有恶，第二个呢是三成相违。无有恶是无有二种，没有两种过失，另外呢三个，有三个相违的理由，三个理由。好，这里呢比较维系，我们就往后翻到383页第五行。刚才呢四句记在此呢，世心菩萨给他做了一个他自己的解释。他说，为了把前面的长行呢，再把它整理一遍。好，所以啊，这个论主啊跟佛啊，在经论当中讲经说法，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善巧。他会先安立经啊，取经文当中的偈颂，然后去展演他的论述。然后呢，讲完长行文的论述之后呢，又用偈颂。再把它整理它的重点啊，帮助我们归纳前面所谈的重点，就跟我刚才顺着长行文一路读下来一样啊。你顺着这个脉络读到这边，哎，这里呢有五个理由，就是五加一个理由去证明染污意的必要性。那由染污意跟了别净意来成就什么新的意思，对不对啊？用它来成就新，为什么呢？因为心生事，对不对？事熏心，于中呢意成恒行无明所依的执，对不对？这三个的关系就是这样，彼此互相影响。好，于是他就说了，从前彼故，为了要重新整理前面长行文的重点呢，所以论主在这边呢整理了四个嘎达，四个偈颂。啊，若不共无明等到无啊，到未不共无明啊，总共有四个偈颂，乃至广说。底下标第一，此中呢不共无明者，位于一切善顿点、不善顿点、无记顿点、烦恼顿点，随烦恼为终。不管你在做善、做不善，或者是行住坐卧的这种无记事，以及相应把烦恼随烦恼前面加上一个相应，当你在造三信业，相应起烦恼随烦恼的分位，就是时间不同的时机，当你在做三信业，做善业、做不善业、做无记业，以及相应起烦恼跟随烦恼的时候呢，啊，染污意相应俱生无明，彼若无者成大过失。你就有了染污意，把染污意夸活起来，依着染污意就会出生两种无明，第一个是相应无明，第二个是俱生无明。把相应圈起来，俱生圈起来，而相应无明又得要依着俱生无明啊，所以再拉一条线，把相应跟俱生拉一条线，把它从相应打个箭头打到俱生那里，相应呢又依止于俱生无明。因为你往内横指我这个不共无明做依的关系呢，所以你的做善、做不善、做无记业的当头呢，就会相应起种种的烦恼跟随烦恼，意思是这样。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不共无明做依止呢，事不关己，你又何必生烦恼呢？就是因为关心着乱嘛，而这个恒行无明就给自己做依止啊。啊，彼若无者成大过失，常于苦等障碍自身，是其业用。这个不共无明的业用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不共无明的业用就是呢，常于苦等障碍自，苦等是苦集灭道， 就会对四圣地这件事情呢，你升起的障碍让你不明白。那这段话呢，苦等障碍自生，就会去障碍你升起四圣地先观的智慧。所以不共无明的作用是什么？就会障碍我们升起苦集灭得到四圣地现观的智慧。这段文翻成比较接近我们的口语白话就是这样：彼若无者成噶大国师，如果没有染污意做具生无明的所依的话，那相应无明生不出来，对不对？彼若无者成大国师，如果没有不共无明的话，那就有过失了。什么过失？那每个人都成就圣道了，为什么？每个人就可以得苦集灭道，而苦集灭道四圣地的现观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生不出来嘛，对不对？我们常识把一切境界只以为有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嘛，对不对？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就是于苦等障碍，障碍我们升起四圣地的现观，而不共无明的作用就是障碍我们升起苦集灭道四圣地的现观，这是不共无明的业用。那么如果你不安立第七摩那是做染无意的主自体的话，那么谁来障碍苦集灭道四圣地的业用？那如果不障碍四圣地的业用，那每一个人都容易，很容易就成圣道了，很容易证涅槃了。可事实上不然，就没有不共无明的业用这个过失了。这是第一个释经菩萨所做的结论。所以半盘上所说的无恶啊，你们看一下前面的记诵，在381页。如果你没有杂染意，前面那个字是不是写成离染意啊？啊，刚才念的，我刚刚就觉得念的起来怪怪的。11页写离染意哈，所以不对，那个地方要改，是杂染意才对。好，如果没有杂染意的话呢？那就没有这两种过失的。哪两种过失呢？第一个是无业用的过失。无什么业用？无不共无明的业用。而不共无明的业用是什么？就是障碍四圣地现观。而障碍的四圣地现观就会出生什么问题？就会出生常乐我净四种颠倒。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了。好，这是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五同法的过失。五同法的过失，释经菩萨把它解释成叫无自性的过失。请注意哈，唯识论里面讲的自性呢，一直有两个意思，你要看前后文。这段文的意思就是第六意思，你没有具生别依的根，这样子的一种名言自性。名言自性就是对它的定义，因为前五识都有它的具生别依的根，第六意思也必须有它自性别依的根，否则就没有它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定义，对不对？前五识佛明明说六识都是二缘生法，对不对？都是一根缘尽生那个识嘛，对不对？而一的根一定都是具生的别一根，那前五识有它具生别一的根，那么第六意识别一的根是谁啊？我们上礼拜讲过了，请各位要把那个回忆拉回来。如果你不按你染污意的话，第七意识就没有具生别一的根了。那第六意识要说一根缘尽，它一的根是什么根呢？就无自性，没有第六意识所依别所别依具生别依根的自性差别了，就没有了，这样就成为过失了。过失因为定义不完成了啊，定义不完整了，所以他就说了，五同法的过失是什么呢？第六意识与前五识加上一个前，第六意识与前五识呢，前五识生呢有相似法，什么的相似法？二缘生识，旁边注明一下，都要一根缘尽生识，这叫做相似法，因为这是佛所说的话。而前五识呢，彼有五种根，而阿赖耶识是什么？是具有一啊？为什么具有一？不是他的增上缘呢、啊？具有一是指共一啊，请把具有括弧改成共，那是六识共一的。为什么阿赖耶识给六个识啊，都平等的做什么一啊？做种子一，做根本一，所以呢，阿赖耶识不能够讲别一，因为它是共一，它是六识共所依的。而阿赖耶识为共所依之外呢，前五识有它前五种净色根作一，那么此是指谁？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也应该如是有染污一，做它的别一， 以阿勒耶斯做他的供衣嘛，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子？好，就应该要有染污衣做他的别衣啊，差别所衣，应该有染污衣做他的第六意识的差别所衣。同样的，他以阿勒耶斯做种子衣跟根本衣，这是供所衣，这应该跟前面的五根应该一样，跟前面的五事应该一样啊。此无同法，如果离了染污意就不成道理了，对不对？决定无有就没有，就没有道理了。这段话就要说明什么呢？此则显无自性的过失。无什么过失呢？无五同法自性安立的过失。自性的意思就是定义，你为了要定义前六事一根缘尽成六事这样子的自性，你这样子的解释就有了过失了，不完整，不具足。好，无二是指这两种啊，没有两种的过失，是没有业用的过失，没有不共无明业用的过失，没有五同法一根缘尽定义上的自性过失，如果你不按立然无异的话。好，那另外有三种相违，所以在这边天的部位你写三相违啊，这是依着记诵来安立的。无有二，没有两种，就是业用过失跟自性过失。你的底下训示词二定别跟无想生就有了三种相违量。那第一种相违量呢，是训示词若无成过失，意思是什么呢？去所缘相而思量故，请把所缘相夸糊起来，旁边就写八四的见分。思量就是指我所，那么谁来取八四的见分为我所呢？对不对？而前六世的等无间灭缘，怎么能够让他当作等无间灭一而帮助他能取自尽呢？对不对？所以呢，取所缘相是指我，那个叫做染污意。无间灭时能取禁锢，那个叫做无间灭时。无间灭时给第六意识做一嘛，对不对？而取所缘相是取八识的见分为自我，而思量我所，那是染无意，对不对？那就是恒时不共的无明俱生的我执。无间灭时能取禁，因为无间灭时给第六意识做根的关系，所以让第六识能取禁。因为第六意识要能够依根缘尽生出第六意识的作用，必须要有所依的根，那个根是指谁？无间灭识。没有无间灭识做第六意识所依的根，第六意识就怎么能取尽呢？没有染污意当作能执，那么谁在执着八识的见分为我所呢？对不对？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把这个染无意跟无间灭事呢说明为意，这是第七莫那事的两种作用相。第一种作用相执八事见分为我所，第二种作用呢提供无间灭事不舍离的功用给第六意识做所依根，对不对？不断的去取他的自净，升起他第六意识的分别见。为什么？因为第六意识对他的第一心，上礼拜六有一个学长问我，第六意识的自信分别是什么？第六意识的自信分别也是性尽限量的，率了第六意识起的，只知道意想分别有一个法尘的线所对境，随之他马上一样寻求名言，决定名言，染尽尘心，等流相续，决定他是张三李四王五的标签就贴上去了，一样，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他的过失，让他过去的前六世不舍离，留着让他新升起的第六意识取自尽，然后呢，与不相舍离的无间灭世成分别，所以我们第六意识只见到什么？你的名言分别是指什么？前后刹那事之间的分别所缘，不是真实的对境。我们恒时用地的意思只能够去分别什么？前后刹那的了别，对不对？嫉妒的了别，随念的了别，只能看到这个东西啊。 对，它的作用应该要有刹那的所缘对境才对。可是那个东西离名言呢、啊？只有不相舍离的过去式跟它分别了，对不对？比如说你刚才前一个刹那看的我是这样子，后一刹那看我是这样子，于是我就判定你在雅秋，对不对？我看到举手，什么叫举手？举手是这个分位还是这个分位？如果只有一个刹那停住的分位，没有什么举手，没有什么正跟倒的问题，都是因为你的无间灭世有一个留存的不舍离的印象，跟你的现境所对产生一种分别意义，你就用名言说它是正的啦、倒的啦、举手啦、把手放下来啦等等。我们看到种种的威仪、种种的来去、种种的分别，都只是境界之间彼此之间较量分别、推论分别、种种分别出来的结果，都不是指刹那对境的那个，不是，对不对？刹那对境的那个应该是离名言的所对境，跟那所对境呢不生了别心，我们呢都只是分别自心所生的各种的随念了别，以及什么嫉妒了别。随念了别就是缅怀过去，对不对？嫉妒了别就是自己去创造一个未来境界跟它产生分别，都只是在搞过去现在未来心的三种三四心，建立两种分别，对不对？把自境对前的跟你过去灭去的事啊的所缘境界产生随念了别，把你嫉妒未来可能应该希望发生的东西跟现前对境产生什么嫉妒分别，所以我们唯见分别，根本没有当下全然承担去接受现前的境界，没有这种功能。而如果没有这种功能的话，你又怎么会有恒时无明俱生的我执？所以啊，所以过去已灭，无所思量，云何当有能思量性？这个能思量的功能是谁？是属谁呢？信义是以思量为自信，这样子的训示词就不就没有了它的正当性了吗？那明明这是佛所说的，是圣弟子所教的，所传承下来的东西，如果没有训示词所说的思量为性相，不就成就了大过失了吗？这是第一种相违，训示词的相违，跟佛跟圣弟子所教的训示词思量为何，对不对？无间灭是怎么能够成取见的这个无间灭一，那这件事情就成了成就了相违。然后呢，再者是二定别，二定别次第数下来是第四个啊，以三种相为是第二个，二定有差别。第一个灭尽定夸胡中无染无异，而无想定中呢有染无异，把无跟有夸胡下来，这样子才合理啊。先说应该要怎样，我们前文上礼拜不就有此有此无，再凡相续，再生相续，对不对？谁有啊？无想定有染无异，谁无啊？灭尽定没有染无异。谁是再凡相续啊？无想定的人再凡相续，因为他出了定继续起有漏的凡夫心，对不对？而灭尽定的圣弟子是三果以上的圣人，所以他是在圣位的相续生，所以他出定以后他还是三果圣人啊，对不对？他在一个后有就断尽一切的报身，不受后有，入无余涅槃了，所以他是在圣相续。你这样子解释，这两个定才有差别。如果你不按立染无异，那这两个定怎么会有差别呢？此若无则，此是指谁啊？染无异。如果你不按立染无异的话，那么无想定跟灭尽定两种定就没有差别了。这跟过去以来佛所说，跟部派论师们圣弟子所说的就相违了，成就了大过失的第二个。其实我们一路这样讲了很多次，各位应该要耳熟能详，你把文丢开自己也可以想得出来吧。好，所以真的文章也不用背，真的就是多读几次，把他的思维升起次第，多去这样子顺着理路多想几遍。好，最后一个相违。好，所以这边第五你就标一下啊。又染无异若无有者， 如果没有染污意的话呢，那么无想生就是你在无想天中的五蕴呢、啊，应该没有我执啊。为什么无想天无六识啊，没有六识的作用，而你如果只许有六识，那我执就依住在前六识，而前六识已经灭不起作用，那么生无想天不就应该没有我执了吗？可是呢，非一生者于相续中暂离我执，那个非要圈起来，就是一生位，就是三界六道受生的人，不可能在相续的生死，哦，分段生死，那个相续就指分段生死。一生者之指三界六道烁烁受生的布特伽罗。如果我们继续在三界六道当中生生死死受种种的分段生死的话，是不可能暂离我执的。那个飞要飞后面，不可能暂离我执。一个一生啊，在分段生死当中是不可能有一个刹那暂时离开我执的，是不可能的。一旦离我执，就横出三界，正入涅槃了。对不对？成就圣道了，那你就不会在三界当中受分段生死了。如果你还在三界六道当中烁烁的受生，还被分段生死系缚在三界六道当中，你就应该恒时有我执。你如果升到无想天中，没有了我执，那不就成了相违性了吗？对不对？跟三界的因果杂染有漏性相违了，这样成就了过失。好，不要说无想天了，对不对？你阿达玛只要变成什么植物人，你就变成圣人了嘛。你前六识只要不起作用，大脑的作用没有了 ，malfunction， 对不对？你就变成圣人了嘛？不然嘛，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出生功德，他没办法为别人讲经说法，他不可能产生很多的神通妙用。我们是应该尊重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现象，对不对？非常可怜，无法自主的存在着，对不对？他想舍报也无法升起这样子的定功德。他不是说我想舍报就舍报，被人家插着管维持的生命继续这样相续，玻璃贝安诺，你说你能怎样？你那个时候的自主意识又能够奈这个色身为何？对不对？并不是无想就可以成就功德的，圣人的功德并不是没有想生的。很多现在的佛教徒啊，很常常讲啊，无分别无分别啊，把无分别当作无想，这是不对的。无分别是不受分别心的系缚，而不是没有分别。你懂得分别的实相，而不是没有分别，对不对？有人说要灭我们的前六识，是不受前六识虚妄分别的系缚。你把前六识灭了，你还有什么心可以用？道理也一样啊。你只是要知道，顺着正理知道前六识的虚妄分别只是片剂本空，明白这个道理，你知道它是因缘有因缘无，对不对？假说生生灭灭，一或一，如实正知，对不对？这样子来熏习你的内啊，你的内识，你的第八了也是成就无漏道的圣智，你就可以不受系缚，你又有那种悲心跟众生同理，对不对？知道众生是怎么被系缚在那些不合理的误会上面，啊，不会你完全不懂得众生为什么苦，苦在哪里，对不对？你也完全忘掉了过去你怎么样从散心位的凡夫得到解脱的过程，你完全忘光光了，你只是一直不断在享受的那个无漏道的那种清安跟快乐。你正就正，不正就算了，我也不外待机，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为什么追求速证解脱的人，他对于一切境智他不关心的，可是这种事情的不关心并不障碍他得解脱。所以啊，净戒法师讲一句话，你要成就阿罗汉，心该怀的后啊，你只要心啊亚贪怀，对不对？什么事情不理他不管他，老实讲你也可以硬生生的横出三界速证涅槃。可是问题啊，我们就怪自己太多情嘛，烁烁的回头回头回头，再顾念一下，都是这样把自己困在那里。可是你可以大悲，你可以回头，可是你能舍能放下能看破能不受系缚的本事，那个智慧是要有的，那叫免疫功能，呵呵，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啊，不然谁在生死当中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呢？对不对？当你得了免疫身之后呢，又回度生死，对你生死来讲 甚至对你来讲就没有吸附性了。所以我们是要成就的是什么？不是不在生死中，而是不在生死受吸附的本事。同样意思，我们说灭世是不受世杂染业用的牵缠，而不是灭掉世的业用。道理就是这样。所以你用什么？用正理，用正理反闻闻之心去熏习你的内事，对不对？分析你的事。而怎么样？不是有一个自信被你熏了、而那个自信就一直不断的被你的六业作业的差别熏变，对不对？这个熏变就有不思议的业用。唯识论把它称为叫不思议熏，不思议变。你只要不断的正闻熏习，它就会产生不思议熏，不思议变的业用，对不对？那心的机制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啊，活脱脱的这个生命现象，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用它呢？好，所以应该你只要在三界六道当中受分段生死相续生的人，是不可能一时半刻暂离我执的。如果你主张无想生，没有六识就没有我执，这样就成了相违了。如果你主张有恒时无明，有第七染无意的话，就印证道理了，这样说得通了，对不对？如是诸过，以上五种过失，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你看哦，世亲不在这里的时候已经要做总结了，表示在这里举证明，要证明第七摩那识。我们举了几个理由啊？五个理由。最后那个理由，三性执我那个理由，其实是通说。为什么要讲一切时、一切处、一切性、一切地？不管你生到哪里，它恒时随足。这个具生我执的不共无明是恒时随足的，是归纳下来的总说。而别相说就是这五个过失，没有两种的过失，就无业用过失、无自性过失，三种成相违，熏识之相违，对不对？二定别成相违，还有呢，无想生、无我之成相违。这样子把它记得牢牢的，对不对？用它来观察，用它来观察，修改我们对于生命的解释，修改我们对生命的观点。有人一直不太懂唯识家这种思维修为什么被称为叫做止观的理由。很多人以为止观就是在那边闭着眼睛在那边胡思乱想，不对哈、胡思乱想是为了要做两个根本功夫。第一个，修改你的不正见；第二个，奠定正念正知的相续，它就是要修改你对于无始以来生生死死这个误会。请问，当你每次只要想起张三，就想起那些你自己以为是的误会，在那边纠结，在这边愤恨不平的时候，你会得安定吗？得不了安定嘛。你每次不管你生命境界有多么大的困顿，多么大的难过，多么大切肤之痛的回忆，你只要把这个正道理想出，一切的误会就化解了，对不对？心就回归无分别的平静，那个平静又是智慧又是定。为什么？约定它是没有散乱境界，约会是因为它用正见调伏一切的无明，对不对？让所有的散乱境界不发生，所以那个时候的平静是没有了烦恼的散乱，又有了正见的相续。可是不是用功用心、用作意心去思维那个道理的，你要道理用在平常心哦，用在平常起心动念、欲言对事，都用你的正见去调伏烦恼不发生，散乱境界不牵缠。你只要摄心于呼吸当中，立刻就心念也不必起啊，对不对？恒时住清安啊，随时有法乐，用法乐来调你的身，调你的喜，调你的心念起灭。那个心有觉性做依止，又是定又是慧，对不对？那个时候的心呢、是定慧止观双运啊，不是你刻意要去想这么多道理，这么多道理是平常思维修正观念用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你专精思维，也是 透过你的文所成贵，思所成贵，独一进处，远离愧闹，专精思维，去改变，不断的改变，成立这样子的正念正知的相续，对不对？让你的误会，让你的颠倒无明不再随念发生，嫉妒分别发生，你就刹那刹那会出证到什么境界？出证到相似于无分别之的境界。那个境界不需要你刻意去想什么，也不是昏沉，也不是吊举，那个是无功用，无间任运转，有止有观，那是觉性做依止的生命境界。你保持在这个状态底下，以觉性做依止，这叫做转所依。只要你从无明相续转成明相应处的相续，对不对？随时随地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觉性显发，觉性会告诉你这个对境应该要怎么说话，怎么去回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降服一切的烦恼，不让它发生，也不必事后去擦他的屁股啊，解决他解决不完的问题啊，对不对？那个时候以觉性做一的生命，转了所依，就会清净的所缘，所依所缘清净了，住伴升起的相应烦恼就恒时清净，业用就清净，你的阿赖耶识的自信身就清净。这就是唯识讲五门定义我们的六识身作用啊，转所依，清净所缘，住伴清净，业用清净，阿赖耶识原生一切法的自信自然就清净，把这种自信清净称为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毕竟空的一时境界，唯识性又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样不会去混淆各种名词概念，清清楚楚把教理心果讲得这么的明白，对不对？好，底下就讲了，最后做结论了。如是诸过离了染污意，皆一定应得，对不对？就会发生了前面五种过失啊。如果你啊离了，如果你不安立染污意的话呢，前面五种过失都会发生的。所以呢，反过来反证什么呢？故因定须有染污意，所以应该反过来，你应该要许啊，同意要有染污意的安立才对啊。未嫌此意故啊，复说言冒号，什么冒号？无有二等。第一个讲无有二，二是指谁呢？即是不共无明跟五同法，这边讲成五相是法，无二就是指这两个，没有这两种过失。第一个不共无明，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无业用过失。五相是法就是五同法，就是我们什么前面所讲的无自性过失，就没有这两种过失，所以它二三成相为是应该用无有二，没有这两种过失。那么以下有三种相为，哪三种相为呢？所谓训示词、二定差别以及无想生中我执恒随，这边请各位加上一个句点，就有了三种相为。三种相为指的是训示之相为、二定差别相为、无想生中我执恒随的相为。那么离了染污意，如果你不安立染污意的话呢，以上训示之二定差别跟无想生中我执恒随的这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呢皆成相为。书八板上就写的这个话，有没有把前面两个后面三个啊？释迦菩萨就是这样子顺着记诵把它分开来，前面两个称为过失，后面三个称为相违，就跟佛所说的教言有了相违性啊。好，最后呢总说一句话，无此一切处我执不应有啊。就是我们翻回到381页看看，381页说啊，杂染亦无有，二三层相为，这边解释了，对不对？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无此一切处我执不应有。无此，此是指谁啊？染污意啊，对不对？如果没有染污意的话呢，南无生在无想天以及我们前面五种过失的我执就不应该有了。那一切处指的是谁啊？你做善做不善做无忌的时候，这叫一切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 如果有两个义的话呢，不管你做善做不善做无忌，都有恒行无名，俱生我执，对不对？恒随主，这样说得通。可是如果你不许有染污意，这种恒行不共的无名的话呢，只有前六识，而前六识在做善的时候呢，是不可能有相应无名的，对不对？做无忌的时候也不可能有相应无名的，只有做不善的时候才会有26个烦恼随烦恼相应发生，对不对？就不可能证明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地一切性有所谓的我执恒随主，就有过失了。这个就是三性之我。你既然你要定义它是个恒行的无明，是一个不共的无明，它就要行三性业的时候都要恒随主，不能有时间段。如果有时间段，它的体性业用就有过失，就成相违，对不对？那反之，如果我执没有的话呢，你不是随时随地正胜一地吗？所以它就真实义当生啊。所以这个是跟前面我执不应有随着来的。如果你有一刹那可以没有我执的话，你那个刹那的心就证了什么圣义地，西嘎西，但是常能为障碍，对不对？你纵使修善啊，做人天布施做得非常的用功哦，你只要还有一分剩下无明没有断，四圣地现观就不成就啊。你以为那么简单呢？不做想心就成就四圣地现观了，不可能嘛。我们常能为障碍，能为什么东西障碍？那个能做四圣地现观的障碍，被什么东西障碍住了？被不共无明障碍住了，被俱生我执障碍住了。你在修十年住，什么东西障碍你？我在修十年住，我在得涅槃，我在成就阿罗汉等等，这些我俱生的维系执，你只要还有这个维系执在，纵使你远离了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你还是难脱了俱生我执的系缚，对不对？而这种障碍怎么样呢？俱行一切分，我们所谓不共无明，对不对？那个恒时做障碍，在你做善做不善做无忌的时候的那个恒时俱行的障碍是指谁呢？就是指那个不共无明俱生的我执。好，我们翻前翻后啊，让你们把那个文字义顺下来，回过头来请再看看释心菩萨最后一段384页第三行。无此一切处我执不应有，他这么解释呢，他说啊，离了染污义于一切种中啊，善等位等旁边请注明不善跟无忌，各位把它补上去。各位，你在论本文当中只要看到等那个字，一定要把它所有涵盖的概念补充进去，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结论。所以我说啊，这个是总结，前面五个是别相过失啊，恒行无明一定要跟一切时一切处一切种中，对不对？俱行相应啊。那么于一切种善不善无忌等位中，我执恒随不应得有，这个恒时的无明俱生的我执就没有办法建立了。前提是什么？离染污意。如果你不安立染污意第七摩那识的话，所以呢就反证，故应定须有染污意。那么余文意了，不复虚事，这余文是指谁啊？真义心当生，常能为障碍，俱行一切分，为不共无明。刚才墨学也简单的用我的话解释了，如果你有一刹那暂离俱生我执的话，你就随时可以正胜一地啊。可是事实上不然嘛，我们这一念心经常被俱生我执障碍住了嘛，对不对？那个在一切十分当中障碍我们东西叫做什么？叫做不共无明。所以这句话蛮容易了解了，所以释心菩萨就不用再多做解释了。